Leo Chabot's premature death was a
是一个刘晓波他这样的一个去世，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震惊，因为呢所有的人呢对于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的话，所做一切工作，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欣赏。对他的妻子，还有对于他的朋友，还有对呢这个整个中国来讲呢，还有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损失。他呢给展现给我们想给新展现给我们的一个呢这一个呢这个、民主的重要。还有呢这样的一个法治重要，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意义，因为这是呢一个呢普世的价值观，不管是呢从新泽西、加州、伊拉克或者是到在的到世界的各地方，甚至在北京的话，都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我们今天在此纪念他，纪念刘晓波，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我们人类呢所想要的这些的民主跟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一出生就有的权利，天生拥有的一个的权利。他们这中国的话呢，认为呢，这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是非常具有颠覆性、非常危险的，而且呢，他不断的对他施压，把他压制下来。但是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刘晓波他的去世的话，让我们想起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是说的话呢，这一个地方如果假使对呢这个正义呢的这威胁的话呢，对，那就是对我们全世界的正义的威胁。这个刘晓波的的去世，觉得对我这个完全的是不正义的震撼。他在这个对于他在对被刑期11年的这样的一个刑期，对他这一点都不是正。所以中国政府的话应该全权为刘晓波的过失负全责。但是这是呢在这个争取民权的这样的一个人士的一个很大的损失。那在几天前的话呢，他我们听到了有关于呢这是在中国政府的话呢，他竟然在几天前的时候呢，还在抨击呢，在个北韩的北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人权的情况。但是呢，看一看他们现在竟然是呢，在他们手中的话，一个民权的斗士呢，就这么样子一个死亡了。所以，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敏感哈，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刘晓波呢对所有的人类呢所做出的一个贡献。他不管呢是在他天安门事件里面的话呢，他拯救了这么多的学生的这样的，或者是呢这一个不断的敦促这样的一个依照宪法的这样基础的话呢，敦促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那个改革。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权利来保护他所留下的遗产，并且呢向中国站起来，那跟他讲说刘晓波他的阐述的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理念。所以呢，我们呢中英文里面的话呢，我们呢完全全部一致的支持呢这个刘霞他的权利。这一个的话，我呢代表了这个刘晓波的家人的话呢，到这一个诺贝尔呢，2011年10月份的时候，代表他们参加了诺贝尔的这和平奖的颁奖，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成长。对，但是呢，他选了今天正面的这样的情况。我还记得呢，刘晓波呢，他那天的做的一个演讲，当然呢，他是没有办法在奥斯陆的话呢，奥斯陆的话呢，他就讲，他说。这是呢，事实非常重要的。但这是呢，如果呢，假使呢，你的严重的违反了这样的这言论的自由的话呢，就是呢，对，这是对。他同时呢，他也表达了对中国的这样的未来的一个的希望。他说呢，中国的这样的政治改革的话呢，绝对不会的停止的。那这个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的乐观的话呢，就希望能够看到未来有一个呢自由的一个的中国。对，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一个呢，我们呢。中国一定在有一天的话呢，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定会说很，但是很遗憾的，刘晓波再也看不到一个中国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中国的这样的一天。但今一个习主席还有呢中国政治的话呢，他对于呢这法治啊，他对人权的话呢，对一些少数民族上面这样的一个对很多的压迫，那越来越的国家的话呢，这样的发展的话，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话，越不愿意就站起来对抗的中国。所以 我们这些刘少波的经常的话呢提出的话，这方面最做出的努力。所以我们美国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能够站起来，不管我们面对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多少的困难，我们的这话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这些中美的关系。但是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们任何所有的人的话都应该向刘少波学习，要有这样乐观的想法来做我们的工作。And of course, that's attributed to the great work of Leo Chabot. Nevertheless, U.S. cannot be more neutral in the fa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ression. 在对于呢中国对于呢这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上面的话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呢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我必须有正统从容的观念里面的话呢来情况。当然我们还有呢这个达赖喇嘛，还有其他的这异议人士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采用呢这个众议院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这个手段的话，来呢惩罚了中国的话在这方面的这样一个的做法。因为呢这是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一个国际的人权的法里面的所说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人权的作为我们的至关重要的这个重中之重的一个的工作。而且呢释放这些的政治良心犯的话呢是有利于呢中美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中国有一天呢就会一定会是自由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享有这样的天赋人权的权利。那我认为的刘小波认为呢他们会知道说刘小波是一个英雄，还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士的话呢，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都为了就是呢中国的一个自由。但我要感谢呢今天呢来这边作证的这样的这个证人那而且呢我要向呢这刘小波的家人跟朋友的话呢向他们致哀。那因为呢可以看得到呢这个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刘小波呢致力于呢这样民主的工作，那同时的话呢希望能够呢改善了中国的人权情况。那就是他的很遗憾的这样子的在这个被监禁的过程中呢被过世，那可以呢让我们呢不断的这些的缅怀呢这些呢在这个牺牲他们的生命的话的做的工作的人。所以呢这些呢他们这些人应该得有一个和平集会的自由，和平示威的自由。所以呢这些的刘晓波在他最后的这样的一些数个月里面生命的时候里面的话呢要求呢中国政府那让他能够呢到国外去呢保外就医。那就是呢他事实上呢他本来可以呢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研究人，就是静悄悄的过他的日子，安安静的过这生。但是呢他选择另外一条路，非常的站起来的话呢捍卫着这样的民主。那这个在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会有成果的。OK， 那现在呢，我要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杨建立博士，他是呢这一个呢中国出生的，他19岁的时候从呢大学里面毕业，杨建立的话呢，他大学毕业后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共产党系统里面的这样一个腐败的情况，然后之后的话，他出国的话呢，到这个加州大学呢伯克莱分校里面呢，都获得他的硕士学位，之后呢回到中国的去了，来在这个来帮助了天安门事变里面的人了所有他们的工作的支持停到工作。他的终身的话呢，致力于呢这一个中国的这样的民主自由。他这个呢，同时呢也在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里面呢得到他的一个博士的学位。那这是他在2002年的时候回到了中国，那时候呢，中国呢让他监禁起来长达5年的时间。然后之后的话呢，他成立了公民力量。那他呢，对于呢苦劳这个字眼的话呢，他有亲身的体会。那今天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这块。那之后呢，在今天作证之后以后呢，他将参加了刘晓波的一个丧礼。那但是他希望呢，他能够今天能参加这样一个作证。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另外的证人的话呢是简塞尔，他简塞尔的话呢，他成立了这个释放良心犯 Freedom Now 的这样这个成立文，他为呢刘晓波、昂山素姬还有呢曼德拉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他在一个呢康奈尔大学毕业，还有呢哈佛大学毕业，他从呢密歇根大学里面的获得他的法律学院。他同时 同时呢，他也是呢很多的这样的很多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非常感谢他呢对于刘晓波还有其他的全世界全球的这样的艺人士的话呢所做的努力。那另外出来呢就是呢这个林培瑞，他是呢这一个呢这个林培瑞博士，他是在加大河滨分校校长特聘的讲座的一个教授。那这是因为他也写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同时呢在过去的话呢也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作证，但因为呢时间的话呢因为时间的话我就不再详述，那各位的这样的一个您的这个简介的话呢都会在我们的书面记录里面，谢谢。那这个史密斯史密斯主席昨天晚上呢我一晚没睡，在这一个悲伤的时候我要感谢各位能够呢这一个呢举办呢召开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作证会。那因为呢我们可以呢在此的话呢来看到要怎么样呢帮助刘晓波还有他的家人，那我们同时呢也在那里的话呢也可以呢对缅怀他所做的这样的工作还有他的牺牲。刘晓波的悲剧代表的是中国很多的人权里面的异议人士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但是呢刘晓波的话呢他的面子也是非常的很特殊的，他是在所有的诺贝尔和平奖里面只有三名这样的诺贝尔得主，那在这三名被监禁过的得主，那在这三名的得主里面的话呢刘晓波的生命是最悲剧化的。他从2008年的时候呢就被监起来，但到后面呢病得非常的严重，才获准的话呢得到呢这样一个美国的医生还有呢德国的医生，而且这还是因为呢这样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还有呢德国的总理呢默克尔的话向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的话呢提出要求的话，他才有办法见这些的医生，而且他的妻子刘霞他也没办法见到他的刘霞，那还有刘霞的话呢他跟他的家人的话也受到很多的压迫，那刘霞的话呢他根本对这刘晓波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离开，那现在呢他完全他过世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癌症的诊断的话呢是5月23号的时候诊断出来的，因为呢他呢这个内出血然后紧急送医的时候才发现的，自从那之后的话呢他就一直呢待在这个辽宁的沈阳的这个医院里面，但是呢他这个癌症末期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一直等到呢6月底的时候呢消息才传出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的肿瘤呢不断的大，从呢5-6公分到呢11-12公分这么大，据说的话呢那这一个刘晓波的话去年呢他做了2次的 CT 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但是为什么呢竟然没有发现呢竟然有这么大的肿瘤呢，那我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怀疑说呢是不是中国的政府的官员的话呢故意隐瞒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但就是为什么的话呢他呢一直呢不愿意呢这样的公布他的这一个他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的信息，因为现在已经把这些信息的话呢当成是呢国家的最高机密，我认为这个的中国政权的话呢故意不能及早的治疗他的一个诊断，因为2010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呢就已经有了 B 型肝炎，乙型肝炎的话他的律师的话呢都已经不断的向政府呢请愿的话呢希望能够保外就医，
但是中国的政府从来没有给他正确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在中国我们知道不是医生而是党的这个干部来决定是否给你这个就是能够去就医。 医病来这个大赦。所以在刘晓波的这个案子上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到底刘晓波可以不可以得到治疗，所以才导致了他今天的这个 末期的这个肝癌的情况，所以等于就给他判定了死刑。那当这个刘晓波的病危的情况传出去了以后呢，那他们那时候引起了全球的注意，当时候诺贝尔这个组织还有其他的国际政府都要求这个刘晓波送外保外就医，那所以当时候他也这么做了，因为但是他希望呢他就是死亡呢是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很不幸的中国的政权呢不断地拒绝他的这个请求，继续的在迫害他这么多年了以后呢，这个政权仍然呢没有把他最后的这个保外就医的希望呢这个请求呢就是给他，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呢他们没有让他能够保外就医，然后让他最后没有让他在自由世界里面过世，这个显明出了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迫害的本性。我看到全世界的这个媒体他们现在看到的是刘晓波和这个政权的谎言，更多的人将会更多的认识到这个一党专政的真实面目，也就是由党来控制一切。毫无疑问的，中国政权是要对刘晓波的病逝负责，但是呢全世界的这些民主政体今天就是对中国政权没有指责，就等于成为了他的这个他的支持者。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显出一个道德的价值的话，中国的像刘晓波这样的案子会继续的发生。主席先生，美国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多来帮助刘晓波的家人家属。我们敦促特朗普政府把这件事情当作重中之重，来敦促中国就是让他的家属能够留下，能够来负责安排他先生的后事，同时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他选择的国家去。美国特别呢应该有对国家针对性的这种制裁来作为应对刘晓波死亡的这个手段。比方说让他们的这些这个触犯这些制裁的，让他们的这个资产被冻结。同时美国也应该考虑另外的这个制裁，同时通过这个通过立法来把这个中国在华盛顿市的这个这个中国大使馆外面的这条街把它称为刘晓波广场，为了对为民主而斗争。刘晓波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能就看着他病逝，我们一定还要申请这个要求正义，能够让这个刘晓波一生的奋斗成为这个民主自由中国的遗产。谢谢大家。你说的非常的很感动人，而且非常的有启发性，谢谢。简瑟尔先生，非常感谢主席。我心情沉重，昨天呢，我今天经过了昨天呢，今天心情沉重。我们杨先生和林先生都是刘晓波的朋友，对他个人的这个这个生命来说生涯更清楚。我从来没见过他，我相信以后我也见不到他。那但是他当时候是在被判有期徒刑11年的以后呢，我才知道他的。 那我杨建立介绍我认识这个刘霞，杨建立是我在大学的这个同事，那因为当时候他就成为了我们一起成为了这个这个维权的这个律师，当时候呢然后我后来在这个刘晓波在中国被拘禁了以后呢，我也成为了他在美国的这个律师，因为当时他们说杨建立成为了杨建立的律师，说因为当时他们控告这个杨建立说他给台湾做间谍，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酷刑以及他们对变革的这种害怕，因为我看到了在对刘晓波刘霞的这个迫害当中呢，我看到是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这一种行为，这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种残酷的手段。那在2011年的夏天的时候呢，我认识了这个刘霞，因为那时刘霞把他先生案子带到了这联合国，也是那一年呢，这个诺贝尔奖和平奖也宣布出这个候选人呢，我们知道他是榜上有名，所以刘霞和我就讨论是否应该让刘晓波出国保外就医。当时刘霞说他说如果他得奖的话，刘晓波得奖的话，他不会有自由的。他说我应该留在中国陪我的先生。那在这以后呢，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宣布刘晓波得奖的时候呢，那他就这个刘霞就被软禁了，所以而且是没有在正式的罪名的情况下这样做的。我很荣幸的也能够在奥斯陆的时候呢，就是坐在前排上，当时候呢刘晓波的椅子是空的，但是当天呢颁奖的时候我也知道呢要把刘霞和刘晓波带出来跟是一个非常艰巨之举。我个人来说呢我知道这个刘翔呢他没办法出外，他也没有办法跟外面有接见呢，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了因为他先生的这个所谓的罪名呢，因为他嫁给了他老公，所以的这个中国政府就来惩罚他，他的这个公寓呢只有一个房间呢基本上是被收押禁见了任何的人，然后外头呢有这个警卫，他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同时每个月只能见他的家父母一次，见刘晓波也每个月只见了一次，他得到很严重的这个抑郁症然后呢后来有几次呢这个记者呢这个穿过了这个警卫呢拍下了一些照片，看到他就是非常的自己的痛苦。那所以中国的政府呢同时也判刑他的这个妻舅所以把他判这个11年的有期徒刑，但他现在已经了有2年。当时候他这个刘霞被这个一个记者捕捉的这个照片，他就说告诉全世界我并没有自由。后来呢他被软禁了以后，他的身体也渐渐的不行。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刘晓波在监狱里面是被怎么对待的，因为最后一次他在讲话的时候呢，那是在2009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知道呢他是被单独监禁，而且呢这个根据国际法的话这等于是一个酷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刘霞可以每个月去见他一次，那我们也知道的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来让他不能够得到这个医疗好的医疗照顾，而且一直到这个癌症末期的时候呢才发现他有这个肝癌。那作为这个刘家的这个秘书呢，我一直坚持不懈的在争斗，我们把他们的案子送到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任意激进的这个工作小组。那同时呢也就是说当时候中国的政府说刘霞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这个限制，那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因为真的是没有法律的这个法律的限制啊，他们就这个任意的把他逮捕了，把他这个软禁了。那总共有134个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曾经写信给中国的政府，而且被45万的人呢签署，就是要求习近平主席把他放走。那当时候呢我们也在各国的这个国会上面呢，在各个地方还有我们开这个烛光这个晚会来要求释放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习近平和这个中国的政府呢这个不仅是他们没有对外公布他这个刘晓波的这个患了癌症的原因，第二呢他们当把这个事情公布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把刘晓波拘禁的在这个医院里面，再来呢就是中国政府呢说谎，说告诉他说他身体不行不能够保外就医。第四点呢就是当美国和这个德国的这个医生呢同意让要去治疗他的时候呢，中国的医院呢说他们的 这个医生说呢，刘晓波现在在中国治疗的非常好，不用出去。那当这个外国的医生说中国的政府，这个医生说的不对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报复，然后告诉国际社会说不要干预内政。那第五点呢，就是当刘晓波、刘霞好像他们还是受难不够的时候，在刘晓波病危的时候呢，还不让这个家人去看他。那另外呢，这有每一次呢都有一个中国的这个警卫在他的医院的病房外面呢24小时的守候，所以在最后呢，习近平他显示出来的不是人道，也不是怜悯。如果这个是中国这么对待一个这么著名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话，那很明显的他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的压制他其他的这个公民。那如果在这种悲剧之下呢，刘先生自由了是因为他死亡的话，那很明显的中国政府已经失败了，因为刘先生的想法和他的梦想呢将会继续的持续不断的下去，而且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他的勇气和他的牺牲呢将会启发上千上万的中国的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这些人士继续的奋斗，直到中国成为一个多党制的这个民主。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们首先呢，全世界必须要拯救这个刘霞，他必须立刻就让他跟外面的世界有通讯，然后让他能够在办理先生的后事埋葬这个方面呢，他的想法能够得到尊重，同时把他的家人能够搬离。那当然既然中国说他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那这点事情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再来呢，全世界不应该忘记刘晓波他代表的是什么。我敦促所有爱喜爱自由的这个国家，包括美国，来开始把这个中国大使馆外面的其他街把它称为刘晓波广场。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微信啊，在中国微信你把刘晓波这个名字打上去的时候呢，就看不到的，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大家要忘记刘晓波，但是他绝对我们不能让他忘记那个刘晓波。最后呢，就是我们如果要保留这个刘晓波的遗产的话呢，就是跟所有中国的人士一起为人权、为自由一起来奋斗。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最后听到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刘晓波当时候他被判有期徒刑11年的时候，当时候刘晓波说，我很早就觉悟到了，当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站起来反对一个独裁国家和政权的时候，面向自由走前一步经常就是你面向监牢走一步。我现在就在走这一步，我知道真正的自由已经近了。很悲惨的就是刘他现在自由了是因为他灵魂已经脱离他的躯壳了，但是呢，他留下的遗产我们将永远难忘。谢谢，谢谢。现在请林培瑞教授来讲话。我非常向这个史密斯主席来表示祝贺，就是说不仅是开了这么一场的听证会，也开了很多场其他的这个听证会，因为这些听证会非常的重要。为了要能够挑战像中国这样子的这种的压制性的这个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呢就是希望全面控制社会，同时用最极端的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异己。那作为一个人呢，你在认为到底说真理重要还是个人安全重要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判断。有几十个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呢，他们接受了这种危险和风险，他们公开的直言不避讳的，但是呢被遭到非常惨的这个遭遇。刘晓波他在这群勇敢的人呢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坚韧不拔，他已经坐监4次了，但是呢从来没有一次那这些坐牢的这种经历呢让他对真理的表明呢有摇动呢。在2008年、2010年的时候呢，2010年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它是有连接性的。哎，听不到了，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These are working.
ours are working.
Okay, well, oh, 我们的麦克风是可以用的。Okay, 刚刚有麦克风的问题啊。
Is this working now?
现在的这个麦克风可以能听到我声音吗？哈，刘晓波的话呢，他跟这一个非常这一个有勇气的人站起来，他呢非常有坚毅的一个的决心。他去入狱四次，但是呢，这些的话呢都没有使他的个脆脆，他照样的讲实话，照样的实话。在这从2008年到2010年发生的三件事情，使他呢成为呢中国的话最广为人知，成为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中国的异议纷争，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淋巴宪章。这淋巴宪章呢是唯一的这样公开的文章，就是呢从1949年呢共产党呢执权呢之后的话呢，公开的表示呢要呢推翻这样的要去除这样的一个呢一党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是11年他所被判的刑期，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这个和平奖呢，也就是因为呢，他判了11年的这样的一个刑期而获得的。在这知识上面的话呢，这刘晓波的话呢，他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因为他可以呢看到了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他根据他的原则，跟着他的他，但有些这些事件的话呢，他们只是看了一眼，但是呢却没有感受一个感受。他对于呢这个历史跟文学的话，不管是西方的东方，或者是古老的，或者是呢现代的话，都非常兴趣。而且呢他呢完全不畏的恐惧的话呢不断的一个的写作。而且的话就是呢就是好这好像是他写作的方式好像是他自己没办法挡下来。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作家的话呢，他们自己呢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当他放到他们要写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呢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看看我要该怎么写才不会呢让我呢不会让我呢这个有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停了？但是对刘晓波完全不一样，好，刚才麦克风有点问题。这个呢，这2008年的宪章的话呢，这一个还有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好像似乎给了中国的打开了一个大门的话，因为呢，中国人的话呢，他非常的就觉得很习惯了。这有时候呢，这一个呢，这一个呢，在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之下呢，实放实收的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但是的话呢，这2008宪章的话呢，他就很直接的呢想话这。一个现代中国，我们可以建立另外一种的现代中国。所以只要呢看过呢这读过这个淋巴宪章的人的话呢，没有人那个反对在这淋巴宪章中，也就是为什么的话呢中国政权的话这么不断的一直的压抑呢这样的一个宪章。在过去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呢，他的一些做法的话呢都把这个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跟宪章完全相反的方向的，就是所以大家问的不仅要问说呢，难道宪章是死了吗？难道呢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没有用的吗？所以的话，所以这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这个运动呢也许呢被打压了，但是呢这个理念并没有死。这政府的话呢，中国政府的话，他们要打压了，用各尽各的手法要打压这种。因为呢他们就了解到这淋巴宪章里面的这些理念的话呢，哪一天呢被广泛的传播出去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制止的。那这刘晓波的话呢，很多人呢都把他呢跟那孟德拉跟哈维尔跟昂山素姬的话呢都还没表达，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话，他们都在自己的祖国里面呢受到他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监禁，但是呢这些人其他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们也后来被释放了，但是刘晓波却没有。这表示说他在，难道这是表示说他在历史上面的话呢就不如他们吗？难道运动的话，进行运动的话必须要成功才能够定英雄吗？ 也许，也许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应该来比较一下，对，针对呢刘晓波跟习近平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的话呢，他们两个人就差两岁而已。在呢毛泽东的这个文革的时期的时候呢，两个人呢都失学的，而且呢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地方去。那习呢，他就利用的情况，习近平呢用那句话的话呢，他呢就呢趁机的话呢，借着他父亲的影响的话呢，建立一个光环亮丽的这样的履历表。那是有一天的话呢，他能够掌握权力。而刘晓波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却是自学，然后呢开始呢思考。其中一个人的话呢，他学会了这样的这个奉承啊、阿谀的这样的做法，那他们以后有一天能够当官。另外一个人的话呢，他就不断的吸收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他的了解理念。那其中的一个人的话呢，他认为呢，他的价值要由他的权势来定位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是由他的道德来定位的，道德观来定位的。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呢，一个是胜了，另外一个是败了。但是呢，两百年后呢，谁会记得的话呢？谁会记得那些把这个曼德拉还有把这王昌素基的送到牢里面的人的话呢？但谁还会记得那些人呢？大家到底是会记得的刘晓波他的这样的聪慧，他的智慧，还是呢会记得呢这样习近平的这样的做法呢？在刘晓波的话呢，在沈阳医院里面的话，因为癌症过世之前的话呢，他就要提出了要求呢，让他自己本人呢，这个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妹到了七舅的话呢，到了美国或者在德国，那但是呢这两个国家都答应了，但是呢中国政府就认为说呢，他太过于衰弱了，没有办法呢到国外的保外就医。那就是因为的话呢，在这之前的话呢，刘晓波一直拒绝离开呢中国，因为呢，只要这些的异议分子的话，异议人士离开中国的话呢，很多人就认为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可能性，所以呢，他就一直不愿意离开了中国。所以呢，这刘晓波的英文呢，他必须要留在中国里面呢，那的确不断的争取。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终点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改变他的想法。但是呢，我们可以猜的话呢，也许的话呢，有可能是到国外保外就医的话呢，是唯一可以呢救他命的一个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他了解到之后呢，他终究是要过世的，是要死去的。但是呢，他希望能够用他最后的一点的力量来帮助他的这样的多年来受苦的这样的妻子，让他出去。他的妻子留下的话呢，在过去七年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起诉，也没有办法这样开庭审判。他已经受到有严重的一个忧郁症，但我们到目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也没有办法知道刘晓波他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的。但是我们了解这个中国政府呢，这羁押他的人呢，他到底为什么呢？不愿他走，他根本不是因为医疗上面的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呢，他们不要刘晓波在国外讲到刘晓波他的一个想法，而且不要让刘晓波的话告诉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话，他在这个在他的病床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
Dr. Link, thank you so very much.
非常感谢，刚才麦克风有问题。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了这么一个感动的，这样令人深受感动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证词。那这个 Pelosi 的话，我们他们在我想请了佩洛西呢女士的话呢，来谈一谈，因为她跟中国的异议人士的话呢，也就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先来感谢你，主席先生呢，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伤心的一个日子。我们看，我们这边刘晓波是有这个可以呢，这个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国外保外就医，能够延长了他生命一点的时间。那但是现在真的做不到了。那就先非常感谢您的话呢，这个您这份那个努力。 您呢跟我的话呢，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呢，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的话呢，不断的把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在放在上面，不断的一个推动，我们呢就是呢不分党派的往推动的这样的事情。那还有呢，这个还维吉尼亚的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Frank Wolf 的话呢，还有我想感谢呢这一个杨建立啊，还有呢林佩瑞博士，还有呢Ganser先生的话呢，你们今天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证词。那我现在我想要的来说几句刚才呢我接受了采访，在国会那边接受了采访，有关于这件事情我说的话呢，就全世界的人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哀伤，因为我们失去了刘晓波，因为呢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声音，他的推动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人权那边之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的话呢，成为了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的象征。他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过世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那这个就是民主，他完全没有受到人权的一也没有完全的尊严的这样的一个过失，而且呢，他呢没有办法跟他的亲人的话相处的一个时间，没有办法接到这医疗的保护。那他唯一的这样的所犯下的罪行的话呢，就是呢所谓的所谓的罪行，就是呢他把他所想的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很哀伤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站起来，继续呢担起呢刘晓波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呢很多的人权人士的话，很多的记者的话的，还有呢这一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话的，他们呢就在监狱里面的话的牺牲了，他们就只是为了要求能希望能够的一个更光明的一个未来的，所以又有麦克风问题了啊。两个礼拜的前，我跟呢这样的一个 Smith 参议员众议员，对不起，那还有的话呢，我们的众的话，他就呼吁这一个刘晓波刘霞的话呢能够被释放啊。那是我们呢那时候呢就希望呢中国的话能够回应我们的呼吁，那可以让刘霞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从呢这一个软禁的情况里面的被释放出去，然后让他能够到任何他选择的国家去。那这是我这就是呢刘晓波呢在这是2010年10月份的刘晓波他所说的话，他在诺贝尔奖里面他所做的一份他所的一个声明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面的话呢，就是呢因为我的妻子刘霞她这个无私的爱才使得我今天有今天的一个我，但是呢她今天被软禁了，没有办法来到了奥斯洛。那这是我的刘霞刘霞，因为你对我的爱是我的阳光，那可以跨越过呢这样的一个高墙，可以流进了我的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的小的监狱外，让我呢能够呢话呢内心的得到这个平和，可以让我心中的仍旧的有光明。就算呢我被呢被压迫的这样的完全的粉身碎骨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仍旧呢用我的回敬的话拥抱你。但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的还是希望他能够呢保护刘霞，那希望能够呢刘霞跟刘晓波的这样的一个七舅的话呢离开这个中国。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如果呢继续往这方面呢做努力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那帮助刘晓波的话呢完成他的心愿，来保护他的妻子。所以呢我也希望呢其实刘霞的话呢他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一个尊严这个尊严是非常感谢非常这一个的贝斯众议员的话呢您在这方面的话呢也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呢非常感谢您在这方面。所以呢也许呢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呢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可以让呢刘晓波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这句话呢可以继续下去，让我们永远记得他，让他的 的家人的话，跟他朋友 都了解到我们全世界的跟着他们一起哀痛这样的一个刘晓波的一个事情。我想呢，两百年后，我想不用等到两百年后吧，我们现在就可以啊，就可以感觉到，就可以感觉到的话呢，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刘晓波呢，他所做的努力，可以感觉到呢，中国的话呢，这个威权主义里面的所做的这样的的罪行。
非
常感谢主席先生。
非常感谢佩洛西议员，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伤痛的一天，对人权是这么说。我更伤心的是听说诺贝尔得奖者刘晓波悲惨的病逝。我觉得全世界都在哀悼，我们的心跟他的余孀刘霞和他的家人在他们那里，因为他被软禁是从2010年已经被软禁七年了。刘晓波著作很多，他是一位学者，他的一生奉献于这个呼吁中国的政府给中国人民更多的自由。他多次被判监禁，因为他是做了和平的示威，为人权这么做，为民主在中国发扬而被监禁。1989年的时候，他也在天安门那里，后来又被再监禁一次，就是因为他发布了这个零八宪章。其实零八宪章的内容是说明了中国所需要的这个变革，这个改革，这个改革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法治，能够有新闻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宗教的自由，能够在中国实现。他在这个方面呢都是，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牺牲和他的死亡在中国政府的监禁的情况之下，而且在被判刑十一年的情况之下逝世的，他把人权在中国的这种悲惨的情况呢照亮出来了。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还记得在中国还有其他的良心犯，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良心犯，他们继续的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继承刘晓波的遗产，愿他的勇气都启迪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也为他们争取他们的自由。谢谢主席先生。好，谢谢佩洛西，谢谢。我们在奥斯陆，我们也是一起工作的，非常的荣幸。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心碎啊。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好，现在请萨西先生。我知道我们时间很紧，我们要去投票了，但是呢我要对杨先生还有林培瑞博士还有简先生呢非常感谢你们呢。我们很难想象呢，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有空调的这个房间里，在这里想到呢，很难去想象刘晓波他一生所受的这些痛苦和折磨，还有其他人，不管是癌症也好，不管是心脏也好，心脏病也好等等的，这种情况呢在全世界都在发生，就是很多人权的这个斗士和人类尊严的这个斗士呢都在过这样子的日子。所以刘晓波他这个例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启迪，我们也非常感激你们各位把这件事情呢发扬光大。因为在中国现在呢，中国现在要参与这个现代世界，要成为它的这个经济强国，但是呢如果人类的尊严没有了，你的经济繁荣有什么用呢？所以呢我要主席知道，我要所有的领导人知道呢，我会尽我的能力来跟大家一起工作，来让刘晓波不至于就是白白的就是这个牺牲了他的生命。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会马上回来。
那所以呢，我们赶快先做。OK， 我们现在对刘晓波的话呢，他代表的是中国呢的最后的一个希望。 不管呢他是在生前或者呢这个过世之后，都是代表这个希望。他呢代表的是一种道义道德。那他这种道德的话呢，压迫他的人呢，就只能羡慕他有这样的勇气。他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的话呢，他只会呢战胜了那些呢压迫他的人。刘晓波的话呢，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领导。他在天安门事变之后的话呢，代表了一个这上面的民主跟道德的一个的标准，继续呢在中国里面的话，来继续再接下来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斗争。那其他的很多的人的话都离开了的中国，但是他还继续留下来。那他呢也就做了很大的一个牺牲。他是一个圣人，他的精神会成为一个启发的力量，会启发更多在中国的人，让他们呢，起来起而斗争，能够呢来完成他的心愿。
对全世界来说，他代表的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就是所有的民主政府所拥护的，也就是大家都是要崇尚自由。刘晓波他代表的这个想法呢，是在全世界人心中都会有回响。那这是一个悲惨的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很多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他们自己本身呢，表说是崇拜这个自由和人权，但是有时候呢，并没有为别人来争取这个自由和人权。如果这种情况的话继续的话，那自由人民的这个安全和人权就最后会受到伤害。今天呢，我 不得问这个问题，到底哪里的政府但是要跟中国接触的话，却不是全，你要跟中国接触就要有全面的接触，包括在民主这个方面。也就是说，当人权悲剧发生的时候，你不能够装着看不见，因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呢，中国要得到全球其他国家的信任呢，除非他已经改变了他侵犯人权的这种做法。刘晓波的死亡呢，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迫在眉睫，我们要救其他的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我想在这中国的监狱里会有很多像王炳章、吴士根、朱玉夫、Ivan Tati、王全章、张天勇、天津林、吴干、吴飞雄、刘玄彬、陈伟、张海涛，很多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们去救。如果美国促导人权的话，有意要有意义的话，那美国的政府还需要做得更多，来支持这些监狱里的人权分子，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向他们问责，要求他们恢复这些人的基本人权。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天刘晓波，我们当时都希望刘晓波能够这个徒刑完了以后，他能够出来继续把他的热情继续的为这个人权来战斗。我们当时也希望有一天他有时间出监了以后呢，能够自己享受一下自由的成果，但是很不幸的，他离开我们了。 他走了。结束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马丁路德金博士讲过的话，那是他在田纳西州的 Memphis 讲的一段话，是在他临终前他说的一段话。他说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我们前面有更艰巨的路要走，但是对我来说这 不在乎，因为我已经跑上了峰顶，我不介意。跟任何人一样，我都希望能够长命百岁，长寿是应该有的，但是对此我现在呢，这个我不关心了，我只希望能够奉守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我走到山顶上，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我可能跟你们不能跟你一起走入应许之地，但是今天晚上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群的人，我们会一起进入应许之地。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你的激情以及你的准确性。很明显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领导人所做的这些恶事，以及刘晓波的这个人性的这个解剖是非常鲜明的对比。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对这个人的真理和他对真理执着做了见证。杨先生，在你的证言中呢，你说他的末期的这个肝癌，就等于是对他判定不让他去医治，就是等于判定了他的死刑。因为呢，没有早就诊断，或是诊断以后没有公布，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他们说他是乙型肝炎。当时候他的律师还有其他的人就这件事情做了几次呢，向政府请愿几次，要求他保外就医，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治疗，让他不要在这个监狱里面来这么度过，但是没有得到批准。那其他的媒体也在全球上有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死刑了，因为他的医院不是像我们这约翰霍普金斯这个医院给他的这种的医疗的照顾。他其实在监狱里面呢，他明显的证据显示呢，他们有他的有肝癌，他们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要求到德国或是到美国保外就医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更妥善的这个治疗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批准。那这个就是一种非常野蛮的一种做法，这个必须是要向他挑战，向他表示反对的。就好像我稍早已经说了，这个对人权，整个人权的，还有这人权受到侵害的话呢，这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种类似集中营的这种地方还有很多这类人。习近平跑到瑞士的达瓦斯，讲到透明性，讲到这个开放性，这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我很高兴美国的政府有要求在这个人口这个贩卖这个方面的要求，中国能够提到这个第三层级的这种这种遵守，要向这些。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宗教法案呢，也向他们呢，就是要求我们向他们进行制裁。如果可以实施的话呢，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呢，但是我们还没有实施这个制裁。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一定要采取做出反应的手段。像杨教授你说的非常的明确，这个其实是给他判定了死刑。那判定死刑给这么一个人，看他干了什么，就是他自由的要求人权和自由吗？然后我们觉得在这种没有给医疗照顾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感觉到非常可怖的。 我现在必须要走了，主席先生，不好意思。这是简先生，我的看法是，我会自己在这方面也会不断的努力。我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名单，除了这个刘晓波，不管是他是坐监或是在医疗照顾这方面遇到这个东西问题，还有法官，还有这个检察官，还有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医院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我觉得呢，我们大概有15个人呢，是我们觉得是直接对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事实要负责的。我们会这么把这名单公布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非常明确的发出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当然呢，如果在中国没有人去负问责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得到这个公益。但是最起码我们针对这个刘晓波他的遗产这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对中国的各个层级的这个政府发出这个信息。谢谢。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呢，就是一个政治犯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其实是一不是刘晓波，不是第一个，他一向来就是如此。以前有一个叫曹顺利的，他没有刘晓波这么出名，但是他失踪了。他是一个政治犯。那在9月15号去年的时候不见了，当时他是人旅行到这个瑞士要报告中国的人权的情况呢，那警察把他抓到这个监牢里面呢，然后6个月的之后呢，他就在休克的状态了。那你想根据他的家人的说法呢，就是说，也就是说呢，他们也家人不愿意他也死在这个监狱里面。那另外呢，还要提出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回顾这个刘晓波这个人的时候，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说我们，我指的是全世界，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么一个世界级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中国公民，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我觉得我们经常有这么一个，我们觉得他是代表中国来讲话的，他说的是在中国里面的人权，他对抗的是中国的政府，这说的都没错。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声音呢是向全世界发出来的。刚才讲到这曼德拉，还有哈维尔，还有素季，我刚才都说了，他们这些人呢都被大家称为是世界一级的人权的斗士。我觉得刘晓波应该也被列在他们的这个单子上。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公共这个广播电视，昨天晚上呢有一个节目，当时我就在想说哪一个中国的学者会起来讲话，但是没有中国的学者，有印度的一个人呢，他是代表那个国际大社特社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刘晓波他代表是全世界公园，这个全世界的人的发言。那所以呢，很高兴我们这个小组委员会呢，就是这个有关全球医疗、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和非洲的这么一个小组委员会在这里开办这个听证会，因为刘晓波他代表不仅是中国的人权，而是全世界的人权。是的，林教授，你给我们了你的这个见证稿，我们知道呢，12个校区，比方说这纽约大学，他们在中国哈，就12个这个美国的大学在中国都有设有这个校园的。你知道，在前面两个星期，这几个大学在中国有校园的这12个学校，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要反应呢？我们看到佩洛西还有我呢，你知道我们这个是不分党派的在讲这件事情。那2个星期以前呢，我们当时候呢就呼吁说让刘晓波和刘霞能够出国保外就医。这些大学的校园在中国设有校园，要根据这个儒家的这种标准的话，他们有没有发出什么样的反应呢？还有这个包括孔子学院啊，孔子学院呢，可能在一些校园呢，他们肯定会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没有做过这个调查，也不知道这个孔子学院的这些领导呢，他做什么呢？但是我有信心，但是我也知道， 他们听了可能也不太敢说话哦，因为他们的资源来自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他们不敢做的，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不接待刘晓波，你不接待达赖喇嘛，或是你不接不去参与这个法轮功，或是西藏，或是新疆的，或是天安门的这个屠杀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呢这些二十多个的这些题目呢是孔子学院是碰也不敢碰的。那我就希望我们跟这个 Marco Rubio 这个参议员呢，我们希望能够要求他们提出这个事情，就是有关刘晓波的这个遗孀这个刘霞做出一些反应呢。那纽约大学的这个校园在中国也有，我也在那里讲过话，讲这人权的事情呢。我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发出声音，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学术的这个自由。
你讲的没有错，这的确呢还有一些呢经济上的利益的也就交错在里面。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不是在美国，还有在全世界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呢捍卫人权的这样的声音。我们现在必须发出这些声音，他们必须要完整的重视呢这个人权。那这我们过去的做法我们必须要所改变。在这个后门呢，这个走后门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一个做法的话呢，不再也行不通了，不能这么做的。我们呢这一个最近的话呢，才有些妇女的话呢，她在我们这里呢作证过，然后她那些呢都是呢有关于人权的律师然后他们也都做得很。然后他们呢，做的话呢，就是他们怎么样的，习近平的政府的话呢，怎么样的压迫他们，然后他们呢也深受的很多的话，所以，但是呢，他们所这么崇高的理想的话，令人深受感动，但是呢，他却呢被呢放到监狱里面去了，被监狱里面卷的，他们就是中国的女儿们，那就是所以因此呢，我们他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那些那个的话呢他们等一下高希静呢，还有像他们的有两名儿女的话呢，他们呢就很能够的表达呢他们的家人所受的辛苦，但是他们没有的机会的话呢能够表达这话。所以呢我知道呢我们在希望的人就在这一个呢学术的自由环境里面的话呢，可以能够呢自由的提出有关于的刘晓波还有李晓波呢他所呢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您呢还有呢这些的所有的众议员的话呢，能够推动呢这些的美国的有名的大学，让他们推动的话呢，他们的孔子学院里面呢，他们就问他们，现在首先呢问他们一个问题，现在的话呢这一个诺贝尔得主，那这些中国的经济之下的话呢过世了，那你呢这个孔子学院的话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继续去问他们说呢，那你要怎么样呢来帮助呢这个刘晓波的这样遗孀。OK， 谢谢谢谢呢您呢召开这次的会议。那我很对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呢安排的并不是很好，我们还得去投票这些单子一些，而且呢再加上就是呢这一个呢刘晓波的话呢他的不幸的逝世的时候呢，我们召开这次的听证会。那我觉得就是呢美国呢现在的话呢想跟中国呢采取的一个平衡，就是在那我们一方面呢又是对手，但是呢一方面的话呢又是相互呢被彼此有依赖，不管呢是在全球的事务上或者在经济上都对彼此有依赖。那我想呢在我听了我的选民们呢选区的选民的说的话呢，他们就是说呢这是那就是呢我们呢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呢自由的想法的话传播到每个地方去。对，我想像刘晓波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那就像我们在我们过去的话，我们在国内，我们美国国内也有，比如说呢，马丁路德金啊，那这 Henry Patrick 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我们也有这样的样子的人。但你看他们的所做的所为的话呢，也受到了全球的一个的瞩目。那但虽然呢，有时候呢，诺贝尔奖里面的得主的话呢，他们颁奖的人的话呢，很多人呢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他们讲这个奖是颁对的，这句话呢，那我想美国人的话呢，对他就算的。他 Barbara Jones 的话，她是一个16岁的一个女孩子，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的话呢，她是呢这个民权运动呢，在维吉尼亚州的民权运动的时候，她带领一群学生的话呢，走上街去示威。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人，但有些人的话也在同样的一个年纪。那但是我那时候呢，像我也在他那个年纪的话，我就想说呢，我的舞会呢有没有办法邀到一个女伴舞伴？那我根本没有像他这样有这么崇高的一个理想。所以，史密斯众议员，还有呢各位在这会议室里面的人的话呢，我想呢，如果呢我们可以呢让大家能够呢发动大家的话到呢谷歌上面去，然后呢把刘晓波他的名字输进去，然后多了解一下呢刘晓波呢他的在过去他的这些的做法跟他的理念跟他所做的斗争的话，我想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刘晓波呢会出现的。那我。如果赞赏您的话呢，我赞赏您的，您说呢，任何的一个人的话，如果跟我们持不同的意见的话呢，要让他们都了解的话，让他们都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他们都了解。所以我想要再问各位的就是呢，在第一个呢，作为美国的联邦的立法机构的话呢，我们能够做什么来确保刘晓波呢，他的这样的崇高的理念的话呢，不会因为他的逝去而从而的消失？中国的话，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伙伴，他应该要了解到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到的话呢，如果呢能够呢多鼓励的全球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了和自由的话呢，那不要用了枪弹呢，那不要动枪支，也不要动枪弹的一个子弹的一个方式的话呢，那我们要怎么做？以和平的方式的话呢，让这一个呢刘晓波的理念呢可以进去。就是呢，就我现在问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按照我们呢这个第一条款里面的话，要让我们呢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话，要表达给中国的领导人的话说，我们真的很在意，很在意。并且的话呢。大家的话呢，这些搬家怪牢里的这些人，然后又怎么样的话呢？要怎样这一个呢？那怎么样的话，我们才能帮助这些的持异议这个持异议人士的家人的话呢，能够呢少受一些痛苦？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呢您对呢这人权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这里的话我要先提两件事情，我认为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可能这国会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首先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呢让刘霞还有的他的弟弟的话呢能够呢尽快的离开中国，然后那他们呢这也是刘晓月的心愿。那这是呢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我们必须呢要这样这个也许我们应该通过一个法案对他们就是施压，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话呢让这个刘霞然后给他们呢马上抵达美国以后呢马上给他的永久的居留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也许呢在这一个中国大使馆呢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街道的话呢，还有呢其他的这个呢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前面的街道的话呢，把它改名字，改到他的街名，把这个话把它改成的是刘晓波，以刘晓波的命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有关于呢这一个正义呢一个问责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我们的就是呢那些呢那些的话，这一个对于这一个刘晓波的话，这个的过世的话，应该负责的人的话呢，必须要将他们的绳之以法。那所以我的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要讲的话呢，我呢我一辈子的话呢，就是一个人权律师，为捍卫人权而战。 那这一块呢，在我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些院的很多的良心犯的话呢，为他们辩护。那同时的话呢，我也呢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Freedom Now 释放良心犯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呢，在一个国会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将我们的这样的外交政策的话呢，那对来的外交政策的话，来呢要怎么样的这呼吁呢释放这个良心犯。那这个呢这个良心犯的话，那这时候的话对我们呢必须要针对这方面来做。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比如说呢，也现在像是曼德拉啦、哈维尔啦，他们这话呢，但是呢，这有可能这些的良心犯呢，有可能今天是良心犯，但是明天的话呢，有可能他们的国家的一个领导的话，那我们并这不是呢，我们美国呢，把强加的其他的国家的我们的价值观，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在别的国的政府里面，而是呢，我们要他们其他的国家看到的是呢，这一个呢，民主自由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的价值。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外交政策，要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他们如果在迫害呢这个良心犯，那要跟这些国家的话呢，我们必须的话讲的话，不只是呢有从国务院的角度，然后还有其他地方的角度的话，要看的话，一看的话，要训练的我们呢，培训呢我们这些的外交官的话呢，要怎么样来处理有关于的良心犯的这样的话呢？那就告诉这，而且我们要针对性的就是看呢这国务院呢能够做什么来帮助这些的良心犯。那比如说像的 Sharansky 那个的话，他是一个的苏联的这一异人士。那他那时候呢，他的妻子呢跟雷根总统的话会进行的会晤。那这我呢也是他的一个律师。我呢，我跟那戈巴契夫的时候，我就跟他谈了说呢，你为什么呢不释放的 Bransky？那戈巴契夫呢，他跟我说的话呢，他讲的我觉得是蛮重要。他就是说呢，我并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谁是 Mozhalovsky。 对，他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农业部长的时候呢，他来到美国谈到有关于呢这个农业问题。那当时的话呢，这个我们的美国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农业部长的话，跟戈巴契夫当时呢是苏联的这个戈巴这个农业部长，他提到有关于呢这个异议人士的他的名字，他还知道有这个人的一个存在。还是说呢，这样的秘密警察啦，这一个的。他才跟他的这一个呢秘密警察的话呢，跟他们要了 Chachminsky 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档案。因为他说呢，他在整趟的这来美国的这趟的访问里面的话呢，到处随时随地都有人跟他提到有关于 Chachminsky 的他的名字。那所以到后面呢，才使得这名的异议人士呢被释放。所以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在这样的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就是呢这一个良心犯的帮助良心犯的话呢，这不是的一个呢只是这个国务卿的责任啊，或者是其他的关于负责有关于人权方面的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已。不，这不是的，这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战略性、一个策略性的方法，然后这块呢才能够呢推在全球的范围之内的话呢捍卫这个人权。我在这里的话呢，时间并还没有长，就是我就觉得话呢，这一个在我们的行政这个机关的话呢，跟立法机关的话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没有很好的一个合作。那甚至觉得说呢，这一个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呢，哈，这一个呢，这个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务院的话呢，哈，似乎呢，他并不是很关心我们但在做的事情，特别是呢，我来自的一个是选区，那。那我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捍卫人权呢？因为捍卫人权的话呢，就是要禁止第一个人以暴力来侵犯另外一个人，这是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普世人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做呢？那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呢已经呢上任了6个月里面，那就是呢我跟他很荣誉的话，就是因为呢我可以呢帮助那些呢有自己信仰的人，然后呢我可以帮助他们呢达到他们的心愿。那我想呢说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事情，因为我想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工作。那有关于呢这一个你刚才所提到的话呢，在这第一条款之下的话呢，我们立法机构的话，我们可以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来可以推动的这样一个捍卫人权。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再看，那你刚才所提到的各位刘晓波广场，那就把前面的街道这一个呢，中国大各地的中国大使馆前面的这条街道改成中国刘晓波广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意见。那你刚才听完，这个刘晓波广场，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意见，所以呢，完全的支持。同时呢，我也要说呢，在我也要看一下我的同事呢 ，Gansler 的话呢，就是呢。我们这一个有关于呢良心犯的外交政策上面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针对性。那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这就是做的话，让我们觉得好像觉得是我们自己做对了，感觉得非常好，自我感觉非常好，自我良好是也不错。但是问题是呢，这是一个更因为呢，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你可以看到汪山书记啦，曼德拉啦，你看到那人所以他们你看得上最，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那第三点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怎么来说吧？讲到这个呢，欺负人的这么一个讲台，也意思就是说呢，在上面呢，就是说教啊，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就连在中国的这个压迫者，那他们现在也说了人权是好事情，那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斯大林啊、列宁啊，他们都讲到什么民主集中啊，毛泽东也说民主集中啊，连北朝鲜啊，这个是在地球上最可怕的这个国家，还把自己称为这个民主的北朝鲜民主共和国。所以在这个讲法这个方面呢，这些迫害者啊，他们的心理是这样子的，他希望呢就是两边都有好处啊。一方面呢，他说西方不好，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的，西方的价值不好。但是呢，同时候习近平的女儿跑到哈佛念书了，给他们钱。我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呢，我们洛杉矶满满的都是很多的社区里面的这些很有钱的社区，这些钱可能是贪污来的，这些钱贿赂的，这个钱来自中国，但是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美国来念书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他们真的憎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吗？不，其实这是一种这种是一种竞争对立的一种情况。一方面我说你们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我们的钱还是送到你的国家里面来啊，保管这个保险一点啊。所以讲到民主自由人权是好事，那他们在外表就说啊，这是外国的西方的这个帝国主义，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讲到这个欺负人的这个讲台的时候，我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这些领导人啊，他们去参加二十国集团集会的时候，或到联合国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在听啊，这个自由亚洲之声，他们也在听这个美国之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不要怕把它摊在他们的面前。好，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直接有关的，但是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我叫我想起一件事情。有一些人说如果要给这个北朝鲜加压力，还有中国加压力呢，他们说已经有一个手段，有人提出说就把中国学生送回去。但是我当时听到的这个反应呢，就是那我们不像在 埃及一样哦，或是这些国家，他们有很多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然后回去当领导的。所以你如果把他们送回去的话呢，那你就等于是把中国的这个执政的这一阶层的人呢，也把他们赶回去，不让他们来接受美国的这个价值的教育了。另外呢，是的，的确是有这种竞争的现象，这种对立的这种现象，比方说在知识方面呢，工程这个方面呢，或是在技术方面呢，那我们即使不喜欢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学府呢，我们也培养出了很多这些人才，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想一下，知道一下啊，就是你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当这个大学他们在那看到这些有关人权还有安全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还有就是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稳定方向呢，是不是根据地区而定，而是说呢这些，我这只是，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你有答案，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就说一说作为一个原则，我们觉得如果说不让任何人的这个小孩到美国这里来读书的话，那因为这里边的学生有这个中国政治界的这个精英的孩子，这个是不行的。那但是呢，在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发生。我打个比方啊，就是一个星期前有一个 Milburn Kern 的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对，针对这些中国超级精英的这些孩子们呢，就是不让他们到这个哈佛啊、斯坦福，或芝加哥大学这个地方来念书的时候，然后让中国在这个北朝鲜的事情上能够跟我合作。我说，哎，这个点子不错呀。当然，我刚才讲的是说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应该要有例外的情况。这个例外的情况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因为在面对北朝鲜的时候，你除了轰炸他们以后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轰炸他们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被毁掉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过去的30年在做呢，就是一直呢，心里想说拜托拜托，希望事情会好转，这个也不行的。那当然呢，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呢，真的是能够给这个北朝鲜施加压力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因为呢中国的精英的领导人呢，当然都希望继续的保持在位啊，如果你要把他孩子送回去的话呢，他当然也希望呢做出一些工作来给这个北朝鲜施加一点压力。所以当 Bill McGrath 问我说，这种把精英的孩子赶回去的时候，这样子能够引起这中国高级领导的这个注意的话，这个方法可以吗？我觉得这好像可行啊，谢谢的哈。那个简先生呢，你对我问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请说。我同意林培瑞教授所说的，就是作为一种战略的手段呢，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外国人来看到美国的政府的制度，或是我们的自由市场的制度，或是我们的这种教育的学府，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会注意到有一些国家，他们就是把他们的领导的孩子送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的看法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伊朗啊，打个比方，我们听说一年多以前的媒体有报道说，就是当年呢，清晰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在德黑兰的这个领导的学生的领导，他的儿子现在在加州在修美国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呢，就是伊朗的副总统呢，反正跟美国呢，他就是坚决反对，就这么一个人呢。他也有孩子在这儿念书，所以像这样的人，你说不让他们孩子来念书吗？我是觉得一般的时候呢，你不要因为父亲你来去惩罚他们的孩子们，或是母亲来惩罚孩子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他是高级领导人呢，他又抓了美国人当了人质的人，然后他又是极度的反对我们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行的。所以我还有一些客户呢， 他们现在在伊朗呢，有两个美国人现在在那里当人质。我也是他们的律师，所以伊朗呢，他有这种抓人质的这种习惯呢，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的政府，特别是他们的这个革命啊，这个革命军啊，更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做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机警一点，不是大刀阔斧的就说就是这么来做。那我觉得在战略方面来看呢，我们当然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些学府的这高等学府的这个资产来做出一些事情。是的，结束的时候呢，我就问一个是或不是的这个问题啊，是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针对一些个人，那如果是大刀阔斧这么来做的话，那可能对我们长期的利益可能会有影响，是吧？他说是。非常感谢。好，你还没有最后的结束的讲话。我登记录。Cruz 参议员呢，他们在这个参议院呢，现在在讲提这件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有关是否要把它称为这个刘晓波广场。我可以跟你说，他们积极。还有呢 ，Beatles 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议员 Meadows 先生呢，也是我们这个小组的，他也提出了一个提案，是2527这个提案，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把它改名为这个刘晓波广场。好，然后我们政府呢，方方面面呢，我们最近提出了这个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法案，在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政府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如果。我们不要为了进行人权对话进行人权对话，好像大家讲完了就拍拍手就走了，然后就一事无成。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需要有美国的贸易代表，我们需要美国军事部门的人，我们需要美国各个政府的这个部门呢，就好像你所说的，还有就是美国各个三权的这些官员们，我们希望。希望有一些重要的这些个人呢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这是我们要做的。然后我们的宗教自由法案呢也是以国别来这么来针对哪一个是优先的这个事项。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人权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整个政府的各个部门呢都能够携手着来做。那当然这有包括我们议员这个方面呢，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去中国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去了中国然后就不跟这个中国的领导提到这些人的名单，而且我说是非常针对性的在提出他们的这个名字。以前呢199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李鹏啊，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包括一个贸易的代表团。那我们当时候坐在李鹏比较接近一点呢，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提到这个天安门事件这些案件，还有就是人工流产的这些事情，我们提出来了。然后这个李鹏当时候一脸的就是很诧异，就说谁让这两个美国人进来，他们是谁啊？然后另外隔天呢，就又一群的美国代表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李鹏就高谈阔论的跟他们讲说这个中国民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觉得他们对刘晓波所做的这个是而且是故意来做的，而不是无意中所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全政府各个方面呢都来采取手段。另外跟魏京生这个事情呢，我学到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当他出狱的时候呢，当时候呢中国还在申请呢举办这个中国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候魏京生他就是因为民主之强而出名的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那后来我们那当时候他说，每一个在美国的人，不管你是在全世界的决策者，你都要知道，当你向中国 屈膝卑躬的时候呢，他反把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打得更厉害。所以他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们坚强的话，你们说什么就算什么的话，然后瞪着这个中国的领导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也知道你对刘晓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每一次呢都是这么敢勇敢的跟他们啊，这个没有什么避讳的说的时候呢，他们就对待我们会好一点。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把重点再放到这个中国的人权的这件情况，就是看我们看到他们对刘晓波这个判下了这个死刑的，所以美国的政府现在必须说，我们现在全力以赴，为了刘晓波的这个遗产。我们要全力以赴，你是不是有做最后的结束的这个讲话？好，我们证人有没有要做最后讲话？如果我的同事们没有话说的，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来加强我的说法。我的夫人是一个中国人，她1989年的时候她也去抗议，她在三年的劳改，那她学习法律，法律说那这个劳改营的法律就是说你一天劳改只能8个小时，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劳改是14个小时，他说不行的，他说我就要劳改工作八个小时，你要其他6个小时我不干。那所以他们呢，这个里面的异族和其他的这个同监狱的人呢就打他。那他当时候呢有一个人，一个初一的时候呢，他说你给我传信息，他就把信息传到了给这个在纽约的这个人权官网，然后这个新闻发布出来以后呢，他就没有被打了。
那 我也要跟你讲一个的小故事，那但是虽然是一个悲剧的小故事，但是呢这是，但是也是为什么呢，我们更要全力以赴来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呢，在过去的一年话呢，我跟呢中国的一个很多的人权的律师的话呢，跟他们有所联系。我当然现在不能够公开的把这些名字给你话呢，我知道呢他们是呢人权律师。那有些的人权律师的话呢，很多受到的这一个呢中国政府的他们的殴打，然后被质询，然后他们的所受的待遇非常的糟糕，有些的人话呢还能因此而入狱。刘晓波的名字的话呢，经常呢在这个的他们在虐待其他的这样的人权律师的时候呢，他经常被提起了哈，都提出来，比如说呢像是高志胜呐、啊、等等。他们在殴打他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就说没有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的话打败推翻了这个呢这一党的这样的一个专政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看看吧，刘晓波的情况吧，你看到刘晓波的话呢，就是呢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你看他的那个妻子的话呢，还是软禁，全世界人都知道，那但是呢对他们也没办法，那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呢？你有什么机会能够来对抗我们的中国政府的？你呢就应该现在呢就放弃了才对。那就是这些的，他这边虐待这些的人权律师的人的话呢，他们都就是这样子对待人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一点不感到惊讶，而且我就是而且还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呢，再一次的让我们呢来就说，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让刘晓波的话呢，他的精神、他的理念的话呢，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就像呢，这个杨坚定呢，他刚才所说的话呢。那还有就是上万人的人的话呢，他们也深受的这样的苦痛，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的话呢，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些中国的良心犯呢，这些无名的良心犯呢，不能遗忘他们。那因为他这样，要不然的话呢，中国政府呢会呢对他们呢对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OK， 那就是。所以呢，就我想呢，是希望的是呢，你的这委员会呢，可以跟呢这中国人说呢，够了，不能再继续讲下去的。我们呢，在这个朝鲜呐、啊，还有贸易啦，还有呢知识产权上面，我们很多的议题的上面的话呢，我们很多方面的话都可以要求呢中方的话来跟我们一起做。但就跟他讲说呢，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觉得你们一定要改善人权，否则的话呢，我们不能做。他们也不会呢，就这样子把我们的买的这些债券的话，国家债券的话，也是把它卖出来。我们根本不用怕这件事情。那这话呢，对，这有些的中国政府呢，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审查的制度的话呢，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那这样的这些的人权的这些的一个对话呢，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他就话呢，那根本不是有关于的人权的对话的哈。那基本上呢，这些的人权方面的话，这只是一个人在讲话而已，不能讲话，根本不是一个对话。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跟中国的话呢，进行了这个人权的这样的对话的话，我们是真正要他们跟我们对话，而不是呢，我们这一边一直在讲话而已，他们那边完全没有反应，不能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了，那你不能只是把讲稿都讲好了，只是把讲稿讲一遍而已，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说呢。非常感谢呢，Gary 先生的话呢，刚才所做的，还有呢，这一个呢，Smith 众议员的话，非常感谢呢，你这几十年来的话呢，对中国的这样的人权的情况的话呢，不断的推进，不断的改善，现在需要改善。那就是说呢，这一个，还有呢，这样的一个少数党领袖Pelosi， 还有呢，其他的人的话呢，对于呢，中国的人权的话呢，这么的重视，然后这么的付出了这么多的注意力，那非常感谢你呢，这样这一个呢，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呢，这样的领导领的下属委员会呢，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谢谢，谢谢。那您呢？您所讲的话呢，让我一直呢不断想要再跟您有所回应。那我刚才这句话的话呢，这个在伊朗的话呢，在伊朗的话呢，还有呢这个四名的这一个美国人的话被监禁在那里。那我认为的话呢。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关于呢伊朗其实呢我们现在谈的虽然是伊朗，但是呢也跟中国的是一样，因为在伊朗的话呢就是我实在是很没有办法想象到任何的一个人的话呢，他们就是的话他们在的，他们宁可的把枪拿起来的话呢，叫他们的同胞们的这样射杀，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所以所以我要这么说吧，假使但如果呢不给他这样的句话呢，就是可以看到呢，假使呢不提供的他们的这些的这个金钱的话呢，这个他们任何打任何的这样经济上面的交道的话呢，很多的这项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呢更好做。所以我就说呢，比如说呢很多时候的话呢，比如说甚至在中国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也许呢我们就不跟他们打那个贸易上的交道，那不打他们交道的话呢，他们也许就在人权上面就会怎么样。所以假使呢我们可以呢一致的口径，然后的话呢。或者是 IGC 的话呢，这是呢，怎么说呢？在这的话呢，在这时候呢，我们呢可以呢改变一些的做法。所以呢，我现在希望就是呢，你呢继续呢，我要鼓励你们的话，继续做你们这些话呢，希望有朝一日的话呢，这样的一些的酷刑的话呢，人就不再就不在了。在华盛顿，这个人权的这样的议题的话呢，这是完全的是呢超越党派的，我们都可以两党都可以支持的。因此呢，我认为的说呢，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呢也可以所作为。那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的话呢，虽然今天有这样的经济的利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上面的利益的话呢，我们现在必须把它放到一旁，我们必须要呢对它拒绝到，因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解决。所以呢，我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够坐在你旁边，希望呢能够呢让更多的人的话了解的情况。但其实呢，因为我们不需要一颗子弹，不需要发出一颗子弹，不需要的，对，我们呢就可以呢改变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Thank you immensely, and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ll in future. Thank you, Chairman Smith.
Thank you so very much, Mr. Garrett, for your very eloquent.summation and your question.
说的是非常的好。
那
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再请大家，我们大家来默哀一分钟。
hearing is adjourned.
好，我们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